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港口的交通拥挤，然后再加上运输的成本增加，这个在这货物啊，这个延迟，还有就是运费的上涨和很多的船位被取消啊什么的，这都是似乎听起来都是两三年前啊，这个疫情比较严重的时期的那个相当惨淡的那段经历啊，人们都以为这个就过去了，没有想到呢，在恢复了一段时间正常之后啊，在今年这个情况悄悄的又出现了，而且现在有逐渐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啊，所以呢，在周末的时候，实际上我和几个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也问过他们哈，因为他们都是做生意的嘛，从中国也好，从东南亚的其他的国家也好，都依赖工厂里头生产的东西，然后拿到美国来卖。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也都是叫苦连天啊，说现在的这个运费啊，这个恨不得每天都在涨价，哎，一个月一个价格，一个月一个价格，而且有的时候连船位、舱位都订不到。所以这个情况呢，今天我们就收集一些资料呢，跟大家来聊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这个事儿，说实话，刚才你说了你的朋友做生意什么的，说实话，这个真的是老百姓不知道，可能也不关心的一个事儿啊。我们谁知道？请问大家，一个四十尺的货柜现在从上海到洛杉矶多少钱？对不对？
除非你做这个生意，
对，除非你是做这个生意。这个事儿特别有意思，它有意思就在于，这是我们平时不关心、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的一个事情。要不然有太多的事情烦了我们，可是呢，它偏偏就是这个你不感兴趣的事情，跟你有最直接的关系，因为它直接导致货价，对不对？
对，
直接导致货物的价格，所以。我们来稍微看一下啊，刚才你说的那些呢，确实让我们想起了当时的什么供应链呐、啊，一个晶片呐、啊，
对
啊，什么汽车呀都买不到了，二手车多少钱呢？
对
啊，好像那个是过去了，但是现在呢，有这么几大因素吧，给大家列一列，导致这个情况啊，可以说是一开始是悄悄的，但是现在呢，就有点明显的，让我们开始感觉到了，一个叫恐怖袭击，一个叫做干旱。一个叫做罢工，对不对？这些因素它最可恨的是它同时发生。那咱们就说恐怖袭击吧。恐怖袭击这个跟国际争端有关系，这个跟以色列、巴勒斯坦、加沙、哈马斯这个地方的不稳定的局势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也门那个地方有胡塞组织，这个胡塞组织呢是当然向着巴勒斯坦人的，所以呢他们也打不过以色列人，也没有什么正面的宣战和冲突，但是他们有一个办法，他袭击在红海上面的商船。
对，
这红海上商船是从哪里到哪里呢？他们主要是从亚洲到非洲和到美国的东部，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枢纽啊，大量的、你看那个货船上高高的堆着的这些货柜呢，从这个航线在进行着国际贸易，
去欧洲也是这条路。
对，去欧洲，它是亚洲、欧洲和美国东部啊，是这么一个主要的线路。他们是从红海到最后呢，进入到苏伊士运河啊，是这么一个航道。那么胡塞组织呢，它干扰你这个东西，它在红海上面袭击，它要不就是无人机啊、要不就是就人就冲到那个船上去。还有一种叫做水上无人机，对吧？它是一条船，但是没人上面等等，它用这种方法袭击。那么遭到袭击了以后呢，这些商船它不能再走这个航道了，它就要绕到非洲。这一绕，让它的航程活生生多出两个星期来。
嗯，
那你告诉我，这个在国际的货运上面，从码头啊到火车呀、到卡车，这没有影响吗？
对，
对不对？
两个星期，它是航线长了两个星期，那烧油呢？原来可能就是两个星期就到了，现在一下子增加到四个星期了，那你可不是烧的油也增加了一倍啊？所以呢，它当然收费就要高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原因。
说到这个哈，我们有朋友有船，
嗯，
说实话，要是人没有船的话， 你不理解烧油是什么概念。
没错，没错。
好像开个车吧，就从这儿开到旧金山，大概加个一次油，就差不多够了哈。我的朋友有船的这个人出去钓趟鱼，700-800
是
油费。
你就想
那还是
小船呢，
那坐几个人上那船，对对对？
那现在那个巨型的，这个运油的船、运这个运煤的船、运其他货柜的船，那是多大的一个船呢？所以呢，它那个运费也是非常贵的哈。那这是第一，然后现在呢，等于是它为什么袭击经过红海的人船呢？因为经过红海的基本上的船全是走苏伊士运河的，否则它不走这个红海了哈，所以呢，现在苏伊士运河的这个客流，就是船流量啊，已经降低了90%了。也就是说，如果要是每天原来是100艘船经过苏伊士运河的话，那现在只有10艘了啊，有可能还会再减少，因为过去这一个星期啊，这个也门武装非常成功的用无人机，据说是叫做海上无人机啊，
或者叫无人船，
或者无人船，就是船上装的炸弹冲上去，结果炸沉了2艘船了，其中一艘是不是黎巴嫩的什么运油运煤的船也被炸沉了，也就是说船员弃船赶快离开，保住自己的人身安全，但是船货轮就没了，就沉没了，所以这样一来的话。你想各大船东他当然不愿意承受这个损失，或者是有这种可能性损失都不愿意承担啊，所以就绕道了哈，这是一大原因。第二大原因刚才说过了，这个叫屋漏偏逢连夜雨，
对，
干旱导致在中美洲的这个另外的一个巴拿马运河啊，水位一下子就是枯竭了，
降低了，
降低了很多啊，于是呢在这个巴拿马运河的这个船呢也受到了限制，每天只能过多少艘啊，然后是什么样的船可以过，什么样的船不能过，这样一来的话使得整个的两大运河啊，可以这个减少航行的两大运河呢突然出现了大的问题。第三个就是在美国的这个墨西哥湾还有美国东海岸码头工人威胁要罢工，然后在德国的码头工人说是要罢工，都是要争取更好的福利，更高的工资嘛。对，加拿大的火车铁路工人要罢工，那铁路工人一传出来说要罢工，行了，原来要运到温哥华港的这些船或者是货物，现在人们都说算了，先运到洛杉矶再说吧，然后到了洛杉矶我们再用卡车或者用火车再往那边运，这样总比罢工的时候来得好，因为一罢工的话码头等于是全部空了，铁路也全部停运了，这个码头堆积的东西也运不出去，所以运到美国来，你想这样一来的话整个的供应链整个的交通系统大乱呢。
过去一个40尺的货柜从中国到欧洲运费1200，现在7000，你想吧，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起伏。当然在疫情的时候就这个货柜40尺是15000，现在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但是人们还是非常关注的。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全球的供应链啊，现在因为胡塞武装在红海的袭击，再加上当然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哈，主要是这个原因，结果真的又被打乱了，所以这个事情呢就发现实际上这个教训啊在疫情期间就已经知道了，就是说疫情期间我们所得到的教训是，当时人们认为说一个地方的这个出一点乱子哈，就是这个供应链啊其中的一环出现问题呢，其实它的影响远不止那一环，它的影响是挺大的，波及面也挺广的。那这次呢再一次的告诉大家确实是这样啊，这次就是因为红海的袭击，结果造成航运公司一转道，从这个非洲好望角一绕道的话，一下子整个的运费涨了4-5倍啊，这全部全涨，然后呢你还订不到船舱位，所以这个就变成很大的麻烦了。你比如说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有一家工厂他需要化学原料从任何一个其他的国家运到美国来，结果延迟了，延迟了以后它影响的是什么呢，是首先美国这家工厂等原料的这些工厂要停工， 要等这个原料，然后这个他突然发现说，如果要是你订的东西哈，不管是原料也好，是玩具也好，是什么圣诞节的一些礼品也好，你突然发现说，哎呦，在路上可能我会收不到。如果收不到的话，误了这个购物季节的话，那可能要放到仓库里头，等到明年了。等到明年还不知道是不是还流行这些东西呢。于是各个厂商都开始提前下订单，提前出货。那这样呢，又造成了这个不管是航运还是铁路还是卡车的运输运力的不足，因为都集中在全部是提前，所以这个呢就会把很多的事情呢都完全打乱。
而且这个提前它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马上圣诞节到了，
是啊，
是很多人订货不就是为了这个吗？而且你刚才说的一些因素啊，还有一点让我们非常的无奈，几乎没有一个是在预期之内的。谁知道哈马斯10月7号会袭击以色列？
嗯，
那要知道的话，那不就防着了吗？这是不知道吧？当然，那以色列的大举反攻，大家也都知道。但是，正是因为这个袭击，导致现在这么一系列的什么胡塞啊什么之类的，导致一系列的这个情况。谁知道中美的大旱呐？
嗯，
对不对？然后让什么运河的水位下降啊？巴拿马这个也没办法预期。码头工人罢工要高薪，你说他有没有道理呢？那我们就反过来看一看了。这个是国际上的集装箱的运输的，居然垄断在三家手里。
嗯，
所以它并不是有，比如说45个这样的公司大家竞争。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有一个麻烦。当这三家掌握了95%的船运的时候，他就是可以调整价钱，因为他有一个很简单逻辑，你找别人去吧，
嗯，
对不对？没别人啊，没便宜的呀。可是问题在这儿啊，如果是因为打仗，如果是因为干旱、罢工等等其他这些原因，导致是货轮公司他不得不增加价格的话，这个因素是有的，那么他就说不会赚到钱嘛。
嗯，
他是这么，但是为什么人们发现，不管是疫情还是现在，他怎么大赚呢？是吧？
当然，
他是一个破纪录的大赚，那人们就有点觉得有点不解的意思，甚至有点愤怒，就是你不知道好像是发国难财嘛，
嗯，
对吧？出了问题，这个就是跟当时 Uber 的那个大肆的争论一样，哦，一个哪儿需要车多，我哪儿跟你拼命涨价，对，什么一个。演出什么散了以后好几百啊什么之类的，
供需关系的关系，
那它是一个供需关系，但是供需关系是建立在一个合理的基础之上，就是比如说你过去赚这些钱，你为了不亏你还赚这些嘛，绝对让你保持你的赚的这个额度是没问题，但你为什么发了呢？在这个时候，这就是罢工的原因，你要知道吗？啊，这些人看到说，哦，你发了我怎么没涨啊，你知道吗？可是我这儿什么小石油增多了，什么乱七八糟，它有这个原因，所以所有的这些呢，就预示着下一个供应链的危机可能发生啊！而且这个发生，居然它里面有所谓的人为的因素，
对，
就是你刚才说的，我预计可能会怎么样，我就先怎么样，坏了，因为你预计那情况就被你给弄发生了，
嗯，
知道吧？
然后这不光是个人一个公司的行为，大家都在提前，所以一下子呢就变成一个集体行为。
这个最典型就是股市嘛，
啊，对，
我怕这个东西跌，我就卖，
对，那别人也怕，
别人怕，结果就真跌了嘛，
啊，对对对。
但是你如果不卖，说不定不会跌呢，
对，
对不对？
但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都知道，一个公司，尤其是一个长期依赖这个货运的这些公司，他们都是和船运公司签约的。比如说一个月多少货柜，然后大概是多少价钱，这都是签约签好的。但是现在这个约啊，基本上不管用。原因就是说，这个约签完以后呢，他一定给船运公司留一些这个余地啊，涨价的余地。你比如说，从上海到芝加哥的这个货柜，现在他要收什么呢？他要每个货柜呢要收一个旺季附加费，所旺季就是淡季旺季那个旺季啊，附加费。这一原来定的这个每一个货柜是5000块钱，现在旺季的附加费是多少呢？一个货柜2400，所以从上海到芝加哥
5000加2400，
对，差不多就涨了50%了。 就是7400啊，7400还经常告诉你说对不起，我没有仓位了。所以于是这些依靠货运的这些就是外国来的零部件的这些公司还必须叫做 spot market， 就是在那个即时的市场上，谁有船有空缺的仓位，刚好可以装我的这个货柜的话，那这时候你喊价，那就不是什么7400了，
对，
那马上就超过8000了，
就等于
说超过了，
有点像是剧场等退票是吧？
啊，没错没错，就在那儿等吧，哎，
对，
然后真有空出来的，哪一个公司取消了货柜的话，或者他的货柜提前运了，现在原来预定的这个空出来的话，你拿走，对不起，付高价吧。所以呢，现在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就是说，附加费很多，而且呢，这些三大集装箱公司啊，他们垄断了很多的业务嘛。刚才不是说了吗？亚洲到欧洲95%他们的，亚洲到美洲90%，都是他们在运啊。所以呢，他们呢就把很多的运力啊，就放在那些特别畅销的，就是线路非常繁忙的那些主要的航道上。于是呢，像中国到美国的、中国到这个欧洲的一些大的港口，比如说阿姆斯特丹啊什么的这些中转的港口呢，那个船是比较多的，船比较多，运费呢相对来说就比较便宜。可是你要是运到其他地方的话，对不起，运费就贵了。原因是这样子的，其他的地方它不开线路了，所以你必须到一个中转的码头去把这个货柜啊卸下来，然后重新再装到另外一条船上，运到你的那个地方去。就像我们坐飞机要中转一样，要停一站，那停一站要把你的行李拿下来，然后重新再装另外一个。现在我们有的是直飞的时候，你就看不到那个行李，但实际上对，它是实际上下来以后又重新装了，装到你的另外一架飞机上了哈。那现在这个货柜也是这样的，那你说卸一次货柜再装一次货柜，这不要钱啊，这都要钱呢，而且也要时间呢，所以这也是造成这个就是货运上涨和那个时间延迟的另外一个原因了。